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，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，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。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，
欢迎收听
《天路难行客》。
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走入今天的天路难行客，我们一起来走入 Ronnie 的生命故事。
有一点令我很惊讶的就是，当时候收奉献主席就是带领整个聚会的人呢，他就有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说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。那些不明说新来的朋友
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，
对，不认识主的人你不必作难，
是
当奉献在传到你手上的时候，你就传给旁边的弟兄姐妹就行了。
是
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很震撼，因为我从来没听过那句话。
是，
对，
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久了，我们觉得奉献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就像刚刚 Ronnie 弟兄所说的，对不了解奉献意义的人，对，当奉献带传到他的前面，但是教会的主席或者是牧师并没有对奉献做出清楚的解释，那大家可能就会误会，那种感觉就很像庙里面的香油钱，对不对？香油钱是你自己投过去投，你自己走过去投就算了，但是教会里面还会传到你的面前。
是，
而且我也发现呢，招待新朋友也是一种艺术，因为我也去过这种大教会，他就发一个传单给你，然后想要来认识你，但是后面让我觉得他想要跟我接触呢只是一种形式化，就他很像发了一个很长的 email， 那这个 email 呢完全没有任何这种个人的色彩在里面，就很像他改了前面 title 的名字，然后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，问我一堆问卷，就很像让我成为一个机器人一样，对不对？要马上让我进入他的体系里面。对，所以我想透过 Ronnie 的分享，也能够让我们思考说，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服事，我们对待新人，我们欢迎他们，我们如何让他们觉得很舒服，了解教会的情况，我想也是需要很多的智慧跟祷告。
是，因为很多时候啊，我现在回想起我过去的经历，不是说教会里面不欢迎新朋友，只是说像你所说呢，在地方，在一个环境，无论是教会与否，久了之后我们就不常去想到说可能我们当中有不认识我们做法的人。
对
对，所以不是说他们想排挤新人，乃是他们或许是一个盲点吧。
是，
对，需要可能时不时的被提醒。
对，
在你当中可能有不认识这个信仰的人，
是
或许你要更加的来去解释这个信仰。
是，那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你当初不信主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讲到公义，当然我们基督徒的专有名词是公义啦，可是我想世人的讲法就是公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杀人犯在受死前只要信主他就可以进天堂，但是一个大好人佛教徒他一生做善事，但是因为他不信主他就不能进天堂。那我也听过有人去评论嘛，为什么一些婴儿刚出生两三个月他就过世了，那他怎么信主，公不公平？我想要问，当你后来投入在教会当中，你是如何在公义上面得到答案呢？
是一个过程。这个话题呢，其实可以聊很浅，也可以聊很深。
是，对。可是我觉得，其实这是很多对不愿意进入基督教的人的一个话题。对，因为就像我自己的也有家人，他们是佛教，他们也会讲到说，你们基督徒不吃素，你们吃肉，那你们是否有照顾到众生的想法？因为我想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知道它只有一种定义，不是说有各式各样的定义。所以说当外人在教会以外，在基督徒以外的圈子， 我觉得他们是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是公平，什么是公义。那如何把人对公平的想法能够与上帝对公义的那个定义给连接起来，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。
是，的确。 且我想到之前我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有蛮多机会跟当时候的同事
是
来谈起基督教，来跟他们分享我的观点跟我的信仰。
是，
我很喜欢问他们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当然有去过教会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哈、啊，
对，
可能99%的人都至少有踏入教会，
接触过，
加入教会，接触过，听到知道说哦，耶稣是谁，
是
啊，大概知道说哦，耶稣是你们拜的神，
对
对吧？大概都有至少接触过，
对，就像基督徒也知道有释迦牟尼跟观世音菩萨，对，就知道哦，他们就在那边 somewhere 那样子。
但我的一个问题，我就喜欢问他们说，你们觉得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？
是。
但回来的答案呢，有蛮多不同的这种观点。
是。
我就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现象是什么呢？绝大部分的人的回应，
对，
其实在我本身来看呢，没有真正是点出重点，就是点出基督教的核心。
是
OK， 所以可能我就从基督教的核心这个观点呢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。
对，
因为你说你问起说公义啊、公平啊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广，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切入。但我就从这个核心的角度来切入吧。所以，怎么是基督教的核心呢？离不开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耶稣他是神，但是他来到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他活了33年，一个有意义完全没有罪的一个生命，
是
以致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是自愿的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因为当时候十字架是罗马政府留给最坏最坏的犯人，
对，
但他其实没有犯罪，但是他被人陷害，而且是他自愿的，他被钉十字架，他是为我们世人每一个人的罪被钉十字架。
是，
所以就聊起为什么会有这个罪的观念呢？是因为在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创造一切万物的时候都是美好的，但是因为人呢不愿意听上帝的指示，人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这个就叫罪。
是，
可能不认识基督教的朋友也会同意说，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不完全。如果说我今天问你，你觉得你完全吗？ Are you perfect？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敢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，
是，或者没有，基本上没有把握了，真的讲得出来。对，
对，是，所以就有一个问题。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而且上帝本身呢是完全的，所以人因为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个关系，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只有通过耶稣，因为他本身他是神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，以致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的关系被修复。
是，
但如果大家去想一想的话，背后我所说的呢有牵扯到一些的预设。这什么预设？就是这个宇宙有一位神。我本身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，那是一个预设 presupposition。其实每一个宗教信仰，每一个哲学 的架构都有一个预设，但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预设，说其实神是存在的，有很多的所谓的证据跟理由呢来相信这位神的存在，但最终我们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，有一个很重要很简单的原因，因为如果说神造我们，我们比神是更低等次的，我们通过科学也好还是数学也好，我们所证明的东西都是比我们一样或者是更低等次的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一个比我们更高等次的这位神。
是
OK， 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设。还有呢，第二个预设就是什么？圣经所说的话，也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，这也是一个预设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接受这两个预设呢， 其实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非常的合理的，是说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，但是被罪所玷污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钉十字架为我们洗罪，洗净我们的罪。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的接受，就是凭着信心，
是
信心说我们回应上帝，你真的是派耶稣，派主耶稣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呢，以致我们愿意的借着相信来接受这份的恩典。对，
是。
所以谈到公义，回到公义，为什么我说这些哈？因为我从 这点呢，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但是第三天呢，他从死里复活，
是，
对吗？他没有说，因为很多人死嘛，
对，
死，
如果他不说死了，他就走了。
对，如果而且他就是这样死了，
对，
那有何意义？
对，或者是说他就这样死了，那他跟其他宗教信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
对对，因为很多人也会死，对，所以但是他却复活了。他复活的目的其实非常的重要，他复活的目的其实就回应他之前在生前呢，他有跟许多的门徒说他会死，他会复活，就验证了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，
是
以致我们能够信靠他所说的话，以致我们能够信靠圣经所说的话，因为圣经也是神的话语。
是
回到公义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就好像以前我也会想说，大犯人，大就是一生做坏的人，
对，
他们最后一刻信主
是
能够进天堂，那公义何在？
是，
但是从刚才我所分享的来看呢，这个观点来看呢，如果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完全的，
是，
所以一个整天做坏的人其实跟另外一个比如说做慈善的人，
对，
当然是有不同的，
对，
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也可以说两个都是缺乏的，都是不完全的，因为上帝的标准是完全，所以要怎么样的来达到这个标准，
是
就是一个奥秘，但神给我们看到这个奥秘的答案，就是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
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欢迎你明天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天路难行客。我是严恩，
我是 Ronnie，
拜拜，
拜拜。
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凡愿意相信